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16集的播出。非常高兴的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邀请到了高弟兄，要来和各位分享今天的信息。高弟兄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高弟兄，
是
我们从上一篇的信息开始啊，就来到了雅各成熟的过程。
嗯，
而从创世纪37章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他在雅各身上那个变化的工作啊，逐渐逐渐的在加深了。
是啊，神变化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雅各能够完全成熟。我想啊，听众朋友对雅各初期的光景印象一定很深刻。他真的是一个充满了手腕，非常聪明，甚至我们可以说啊，他是狡猾的人。
嗯，
但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在他身上看见了神的手，看见了神变化的工作。
说真的啊，高弟兄，
嗯，
要一个人真正的变化，那的的确确啊，是需要一段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嗯，
而那些的过程也真是叫人会受苦的。
是啊，我想基督徒可能会有一种观念，以为说呢，我们人得救了，神应该会多方祝福我们才对，但是没想到神却许可苦难来临及我们。
是啊，
所以当苦难临及我们了，我们就常常祷告说，神啊，赶快把这个苦难除去吧。但是我们却没有清楚到底苦难有什么目的，所以基督徒有些时候吃了不少苦头，却没有得着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所以我们都要能够从雅各的身上啊，看见神变化的工作，乃是要叫神的子民能够被神的生命充满，好叫人能够彰显神，为神掌权。
Amen。
我们真是要求主把这个眼光赐给我们，
是
使我们都能够甘心乐意的经历他神圣的变化。
嗯，
就能够使我们完全成熟，达到神最终的目的了。
是，
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雅各在希伯伦所受的对付。我们需要先指出，变化和成熟是不同的。变化的最后阶段就是成熟。成熟的意思是生命达到丰满。一个人生命成熟就不缺乏生命，而要达到成熟就需要变化。变化乃是新陈代谢之改变的问题。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有天然的生命，我们天然的生命使我们对于神的经纶毫无注意，所以我们需要有新陈代谢的改变，在我们生命上有内在性质上的变化，使我们人的生命借着经过变化而得与神的生命调和为一。所以 变化达到成熟，乃是在神经纶里一件深奥的事。这种新陈代谢的改变是开始于我们的重生。在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神自己那新的生命分赐到我们的灵里。这个生命要一直的来变化我们天然的生命，借着这样的改变，就将神的生命多而又多的分赐到我们全人里面。而至终这种改变达到丰满的程度的时候，就是我们成熟的时候。我们如果仔细的研读创世纪第27章、37章和47章这3章经节，我们就能看见，在雅各身上，从25到37章里，他经历了许多的改变。在这些年间，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他的变化。在27章里，我们所看见的乃是一个抓夺的人，没有人能够击败雅各，雅各总是占优势，他能从每一个人身上得利。从37章以后，我们在雅各身上看见进一步的改变。雅各不再像从前那么样的抓夺，甚至于他好像什么都不能做，这指明他已经完全改变了。并且从这个时候起，雅各开始遭受损失，而且一无所得。起先是约瑟，然后是10个儿子和便雅悯，最后到了47章，我们在雅各身上看见了生命的丰满。生命的丰满乃是祝福，因为那是生命的满意，流到别人的里面而成为祝福。因此在27章里，我们看见一个抓夺的人，在37章里，我们看见一个变化的人，而在47章，我们看见的乃是一个成熟的人。为着雅各的成熟，他还必须要经历最后的阶段，那就是在希伯伦的对付。在那里的第一个对付乃是失去了约瑟。就雅各而言，他失去了约瑟将近20年，在这20年之中，他唯一所做的事乃是一直接受神的分赐。弟兄姊妹们，我们人是器皿，但是在我们里面乃是满了意见、满了愿望和意图的。因此神要把他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雅各这个变化过的人，乃是借着失去约瑟，强迫他在希伯伦不仅仅一直活在与神的交通里，并且成了完全向神敞开的器皿。至终神的同在是唯一不能从雅各夺去的。当他在失去约瑟以后，他就脱去了一切的阻挠，而让属天的雨水不断地降在他里面，使他一再地被神的生命所充满。
高弟兄啊，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把创世纪的27章、37章还有47章啊好好的读一读。
对，
并且呢来做一番的比较。
嗯，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了解发生在雅各身上的事是何等的重要，而且啊是何等的细致了。
嗯，你说的是，我们来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呢，就看见雅各从一个充满了办法和手腕的抓夺者，到有一天他被变化到一个地步，他所保爱的人事物都被剥夺了。但是呢，同时我们也在他身上看见了神生命的丰满。那个时候他就不再是抓夺者了，反而他成了一个分赐祝福、供应生命的人。
对，就像刚才信息里面所说的，创世纪27章的雅各是一个抓夺者。
对，
但是到了37章呢，雅各他是一个变化的人。而末了到了创世纪47章的时候啊，
对，
他乃是一个成熟的人了。
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和眼光来看， 我们的确能够了解雅各在希伯伦这里所发生的事呢，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价值的。虽然对雅各来说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但是雅各因为失去了约瑟，就使得神在雅各身上有更深分赐生命的机会。
愿神都能祝福我们，
是
使我们啊能够愿意接受神变化的工作，至终呢神丰盛的生命也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洋溢出来了。
在希伯伦的这20年里，雅各可能觉得他的一生已经结束了，只等着归到他先祖那里去。但是神的手忽然又临到他，使迦南地有了饥荒。神用这一次的饥荒再一次的来压榨雅各。因着饥荒的缘故，雅各被迫打发10个儿子到埃及去买粮食。他只留下了便雅悯。将近1个月的时间，雅各不知道他那10个儿子会遭遇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买到粮食，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平平安安的回来。这对雅各真是何等的功课。神这样的对付雅各，主要的不是为着使他被变化，乃是为着使他得成熟。借着这种对付，神将他生命的元素充满了雅各。当雅各的儿子们从埃及带着粮食回来的时候，雅各知道西缅被留在埃及了。我们从约瑟掌权的这一面来看这件事，会发现约瑟很有智慧。他并没有把买粮食的钱留下，乃是放回他哥哥们的口袋里。先是约瑟的哥哥们有人发现自己的钱被放在口袋里，而使得众人都提心吊胆。等到回到家里，他们又发现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于是包括雅各在内，个个都非常的害怕。但是神并没有放雅各过去，因着迦南地的饥荒甚大，雅各家又吃尽了买来的粮食，逼得他只好再一次的打发儿子们去埃及买粮食。这个时候，犹大提醒雅各，必须要把便雅悯带着一起去。由于饥荒的逼迫，雅各只好容让便雅悯去了。这对雅各又是何等的苦难！神运用了他的主宰，要倒空雅各这个器皿，从他取去所有的一切。便雅悯同他的哥哥们下埃及之后，就留下雅各一个人。约瑟已经被取去了，西缅被留在埃及，现在其余的儿子们也都下埃及去了。这对雅各是很大的苦难，但是神的目的不是要他受苦难，乃是要借此来倒空从前充满他的一切，为着使他能够被神这生命的丰满所充满。弟兄姊妹们，我们情形也是一样，我们里面先入的东西常常会拦阻生命的长大。由于这些先充满我们的东西，就使我们这人里面没有多少地位来为着神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神在他的主宰里不允许约瑟的好消息早早传到雅各那里。当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在埃及一同快乐的时候，雅各正在迦南地受苦，他殷切地盼望儿子们的回来。这对雅各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但是雅各越受苦对他越有益处，而使他能够倒空一切。因此当他听见约瑟还在埃及的好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倒空一切先入的东西了，再没有什么是霸占他里面的人了。因此他对这个好消息的来临并不感到兴奋， 根据创世纪45章第26节，雅各心里甚至是冰凉的。这里指明他不仅被变化，并且完全为神的生命所充满，雅各已经成熟了。弟兄姊妹们，雅各的经历也必须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神主宰的手下，是为着我们的变化和我们的成熟。我们要被变化，就必须像雅各那样，被压到环境里，无可选择，只得经历改变。然后，神要主宰的用人、事、物来倒空所充满我们的一切，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掺杂，使我们的度量能够增加，好被神充满，这就使我们得以达到成熟。
高弟兄，在刚才的信息里面呢，我非常摸着苦难对雅各来说呢是一个重要的成全，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必要的阶段。
对啊，苦难的确使雅各被变化，至终也叫雅各能够完全成熟。我相信这也是所有神的儿女所必须要经过的。
是，
就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啊所说的，他所受的苦难叫他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叫他如果没有经历神透彻全备的恩典，他连活都活不下去。
真是感谢神啊。不止雅各要成熟是不容易的过程，
对，
我们从神的一方面来看呢，
今
天神要得着一个全然变化成熟的器皿，能够来彰显他代表他掌权的人啊，那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啊。
是啊，所以呢在雅各的晚年发生饥荒这件事也是神精心的设计，或者说这也是神许可的环境，好让雅各能够经历神更深的剥夺，更深的分赐。因为苦难一面使他倒空，一面呢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更深的来经历主，更深的信靠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愿意雅各的经历也都能成为我们的经历。高弟兄，我觉得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要来学习顺服神主宰的安排，
是，
不要逃避，也不要退缩。
因
为这个苦难的环境啊，经常都是神化妆的一个祝福。
是，
所以我们越是能够接受神主宰的手啊，
我
们就越能够享受神的自己了。
从雅各的经历和约瑟的作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发生在我们周围一切的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在神的主宰之下，使我们被变化并且得成熟。约瑟在埃及对待前来买粮食的哥哥们的做法，也是神主宰的绝佳例证。约瑟所以先留下西缅，然后将所有的钱袋归还给其他的人，可能是因为西缅就是领头谋害约瑟的人。虽然约瑟的哥哥们这个时候还没有认出他来，但是约瑟却非常清楚他们，所以为难他们，要摸着他们的良心。当约瑟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在他们的眼前捆绑他时候，必然使西缅想起他对约瑟所做的，并且懊悔。约瑟对西缅所做的，的确是神的主宰。当约瑟的弟兄们第二次再来到埃及的时候，约瑟还是没有立刻向他们表明自己，但是却为他们预备筵席，这必定使他们相当的害怕。筵席过后，约瑟吩咐人把粮食和钱都放在他们的口袋里，又把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 然后当他们高高兴兴的离开埃及的时候，约瑟的家宰却追上来，责备他们偷了约瑟的银杯。当那个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被找到的时候，他们就都被吓坏了，撕裂衣服的回城去了。约瑟这样做不是惩罚他们，乃是要摸他们的良心。等过了这一切，约瑟才向他们表明自己。就因为约瑟是代表雅各成熟而掌权一面的生命，所以他能有那样成熟的表现。我们如果一再的读雅各的历史，就会看见他经历主要的两方面，乃是变化和成熟，这乃是神所关心的。随着成熟，就有掌权的一面。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约瑟和雅各看作两个分开的人，而应该把他们看作一个有完整丰满经历之人的两面。事实上，在埃及掌权的还不是约瑟，乃是雅各，也就是以色列。谁在统治埃及呢？乃是一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以色列能够在埃及掌权，是因为他在生命上已经成熟了。这就指明，唯有成熟的生命才能为神所用，来为着他的国和他的掌权。雅各对于神在末后阶段使他成熟的对付，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雅各不再有自己的活动，乃是毫无挣扎的完全顺从环境，而接受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到了创世纪第43章11节到14节，我们看见他甚至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他真是何等的顺从。雅各在早期总是信靠自己的技巧和本能，但是经过了末后阶段的对付以后，他不再信靠自己，乃是信靠神。雅各经过一生的经历，已经学会认识神的怜悯，领悟到在他的处境里算得了数的乃是神的怜悯，而非他的技巧和本能。雅各也学会了这位怜悯的神是全能而全足的，能够在每一种情况里应付他子民的需要。在创世纪43章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完全被变化而成熟的人。
不管今天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
对，
我们都应该要有一种的体验，
是，
那就是一切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
嗯，
那都是神主宰的安排。
嗯，你说的对。所以呢，不管神所安排的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都不要埋怨或者想办法逃避。
对，
因为我们逃避啊，抵抗，就表明我们不愿意服在神的手下。
是，
而且呢，因着这个逃避，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洋溢的恩典。我的经历啊就是这样，我以前没有学会的功课，神还是不放过我，
嗯，
还是要我继续来学。
是，
我体认说啊，逃避是没有用处的，反而我们顺服主，简单的与他配合，我们就经历了更深的恩典和祝福。
我相信啊，高弟兄您的这个经历啊，也是所有神的儿女共同的经历。
是啊，当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末尾的记载呢，我们的确是看到了一幅美丽荣耀的图画。因为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个生命成熟而且恩典洋溢的以色列。
是，
透过约瑟呢，他就是那个掌权的人。我们可以说呢，约瑟就是雅各的延伸，他们两个人是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
高弟兄啊，
嗯，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荣耀的高峰啊。
嗯，
我相信呢，创世纪的记载啊，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一幅一个天然的人是怎么样的，从抓夺的状况，
对，
经历了神的变化而完全成熟的这个图画了。
是，
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一个范本啊。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创世纪啊是一本充满了神圣种子的书，因为在创世纪这里呢，我们有以色列这个榜样。
是
到了启示录的末尾，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我们就看见了一般完全成熟的团体人，要把神彰显到极致，并且呢与神一同掌权。
真是非常谢谢高弟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有这么甜美的分享以及交通。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越是读这些的经文，我们就越觉得今天我们是何等有盼望的一群。
Amen。
很快的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创世纪生命读经，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